张廷玉等。何健，字世光，浙江新昌人。成化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宜兴知县，征召为御史、巡视宣府、大同、弹劾巡抚郑宁以下数十人不称职，审问副将孟喜等人的罪过。回京后巡视太仓，总督太监突然犯法，何健逮捕并惩处了他，被其陷害，关进锦衣卫监狱，得以释放，再次巡视江北。凤阳是皇陵所在地，附近境内取一寸木材，依法都处死，邻军多倚仗禁令虐待百姓。何健请求以山路为界限，其他地方的砍柴采摘不要禁止，于是写入法令，出任河南知府。赈济多年饥荒，分条施行荒政十件事，历任四川左右部政使。弘治六年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江南，监管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三府的税粮。苏州、松江发生水灾，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调拨漕粮150,000石赈济。与侍郎徐冠疏通吴淞、白毛等河道，江水排入大海，水患得以消除。又巡抚山东，升任刑部侍郎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弘治18年回朝。当时太平已久，人口日益增多。孝宗查看天下户籍数量，发现比建国初期反而减少，责怪有关部门失职，想要整顿，命令何健以原官兼任左迁都御史，前往河南、湖广、陕西核查户口，共查出户口235,000多，人口739,000多。于是上书陈述善后十件事以及军民利弊上报。恰逢孝宗去世，武宗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正德二年，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。何健先前巡抚江南时，曾审问千户张文冕的罪过，张文冕逃走。到这时，张文冕向刘瑾诬陷何健，而刘瑾也恨何健不与自己交往，于是以某事牵连何健，罚他枢密。何健贫穷无力偿还，上奏申诉得以免除。正德六年正月，召入朝廷任刑部尚书。当时大盗同时兴起，刘宠、刘晨、杨虎、刘慧、齐彦明、朱亮等在京城附近作乱。方四、曹府、兰廷瑞、燕本树等蹂躏四川。汪成二、罗光全、王浩八、王玉武等骚扰江西，都自称王。各地告急，没有一天停止。兵部尚书王昶不能处理盗贼。皇帝已经任命弘忠、陈经、马忠西都率军队分头讨伐。同年五月，罢免王昶，让何健接替他。何健于是选拔将领，训练士兵，收录民间有才能的武士，命令乡村集镇都树立栅栏，疏通沟渠，团结互相救援。河南、山西的军队防守黄河，截断太行山。在京操练的班军留守所在城邑，每艘漕船派一名运卒驻扎在河边，保护运输通道，方便行人旅客。文武大官放纵盗贼，请求下旨严厉责备他们，而表彰能打击盗贼的县令。因为马忠熙玩忽职守，纵容盗贼，上奏派遣陆完代替他回来，调动边将跟随陆完讨贼。盗贼接连被边军打败，四处奔逃。恰逢宦官谷大用、扶羌伯毛瑞率军驻扎临清，盗贼于是谋划在12月初一伺机皇帝在南郊祭天时，乘机侵犯车驾，提前一天赶往霸州。何健立即上奏报告，连夜设防。第二天天亮，皇帝召见何健询问。何健请求早点出去安定人心，于是完成祭祀礼仪后回宫。盗贼知道有防备，向西劫掠保定各州县，然后离去。河南巡抚邓章请求增兵，何健说山东盗贼不到10,000人，官军何止10倍，但因为有权势的私人阴谋求认头目，扰乱军纪，抢夺功劳，失去了将士的心，请求全部遣返。这些人都指挥以下失职的，就在军前处斩，再调边军帮助邓章。皇帝全部听从。不久，因为捷报多次传来，加封何健太子少保。第二年正月，盗贼突袭霸州，京城戒严。何健命令边军迅速拦截盗贼，盗贼逃走。盗贼首领杨虎、朱亮战死，他们的同党分别骚扰山东、河南。何健将山东盗贼刘宠、刘晨、 齐彦明等，则令边将许泰、细勇、刘辉、李弘负责。将河南盗贼刘慧、赵穗、邢老虎等，则令边将冯真、石原、神州、金府负责。不久，毛瑞战败，与古大用一起被召回。何健于是请求任用彭泽与裘越一起办理河南盗贼，而将山东盗贼专门委托陆完。五月，河南盗贼平定。七月，山东残余盗贼也平定。陈金、洪忠也依次平定江西、四川各地盗贼。皇帝高兴，加封何健太子太保，恩义二子为锦衣卫士袭百户。何健于是上言群盗扫平，百姓遭受战乱已久，请求酌情减免田租，多方赈济，罢免贪婪残暴的长官，停止不及的公义，归还百姓原有产业，借给耕牛种子，免除赋役三年，有揭发旧事以及护恶不圈的都依法处理。皇帝全部答复许可。在此之前，七月间何健因为群盗尚未完全消灭，请求留下边将刘辉戍守山东，石原戍守河南，细勇戍守京城附近，李弘戍守淮安、扬州，各授予总兵官职，等到事态平息才罢免。裘越说，边军长期劳苦，不服水土，人马都生病，现在盗贼已逐渐平定，请求留下三分之一讨贼，其余全部遣回。朝廷会议认为两人的意见都是对的，请求四位将领各带一千人镇守，其他将领许泰、神州、金府、温公等都率领所部返回边镇。皇帝允许，命令延绥军直接返回辽东、宣府。大同的军队经过京城时慰劳赏赐。皇帝当时喜好玩兵，一群受宠幸的小人说，边军憨厚健壮，远远超过京军，应该留在京宁。皇帝认为对。到了十一月，三镇军队全部到达，于是命令留下他们用京军前去替代。何健极力陈述不可，朝廷大臣集体商议，又极力说明其害处，皇帝最终不听从。从此边军在皇宫内集体操练，号称外四家军，而江兵被重用了。正德八年，宣府送来北方降人托托泰等人到京城，命令充任御马监勇士。何健等人上言汉魏时期迁徙低羌到关中，郭清、江统都劝进武帝及早断绝祸乱根源。苻坚把鲜卑安置在汉南，蔡荣也担心他们窥探虚实，现在让降人出入皇宫受宠过分，而且会产生轻慢侮辱，万一北方敌人听说暗中派狡猾之人假投降作为间谍，难道不成为将来的祸患吗？皇帝不听，宁王朱宸濠图谋恢复护卫，何健极力阻止。都督白玉因为失职被罢免，用重金贿赂报房各个宠臣请求复职，何健坚持不答应。众宠臣唆使侦探揭发何健的家童，收取将校金钱，言官于是纷纷上奏弹劾何健，何健退休离去，过了九年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马中熙，字天禄，故城人，父亲马伟任唐王府长史，因为直言进谏触怒藩王，被枷锁送到京城，并且全部捆绑了他的家人。马中熙因为年幼免于被绑，于是跑去向巡按御史申诉，御史对藩王说明释放了他的家人，他又带着母亲跑到京城诉冤，父亲最终得以昭雪，官至处州知府。马中熙考中成化十年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成为进士，授予刑科给侍中。万贵妃的弟弟万通骄横，马中熙两次上书斥责他，两次被杖打。公主侵占京城附近田地，马中熙查勘后退还给百姓，又曾弹劾汪直违逆自缢的罪行，历任陕西督学副使。弘治五年，召入朝廷任大理右少卿。南京守备太监蒋琮与兵部郎中娄信指挥石文通互相攻击，牵连数百人，派遣官员审讯不服。马中熙与司礼太监赵忠等人前往，一次审讯就得到实情。娄信被除名，蒋琮下狱抵罪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、宣抚。弹劾罢免贪婪老迈的总兵官马仪，革除镇守以下私自议事军事的惯例，使他们隶属军籍。敌寇曾侵犯边境，马中熙督军击败他们，称病辞职回乡，朝廷内外都推荐他。武宗即位，启用他巡抚辽东。 归还屯田给军队，并弹劾镇守太监朱秀设置官殿，擅自开办马市等罪。正德元年入朝，历任兵部左右侍郎。刘瑾刚得志时，他的党羽朱莹冒领军功多达数百人。尚书严仲禹允许，马中熙坚持不同意。刘瑾大怒，用中指将马中熙改任南京工部，第二年勒令退休。当年冬天被逮捕关进诏狱，用枷锁押送到辽东，责令赔偿所收受的腐败粮食。过了一年，事情结束，被贬为平民。刘瑾被杀，启用巡抚大同。马中熙为官廉洁，所到之处革除弊政，不怕怨谤，因此有名声。正德六年三月，盗贼刘六等人起事，吏部尚书杨义清建议派遣大臣节制各路兵马，于是推荐马中熙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，与惠安伯张伟率领进军南征。刘六名刘宠，他的弟弟刘七名刘臣，文安人，都骁勇凶悍，善于骑马射箭。在此之前，官府忧虑盗贼，召刘宠、刘臣及其党羽杨虎、齐彦明等协助捕盗，屡次有功。恰逢刘瑾的家人梁鸿向刘宠等人索贿不得，诬告他们是盗贼，派遣宁镐、柳尚义画图形抓捕他们，抄了他们的家。刘宠等人于是投奔大盗张茂。张茂家中有高楼重屋，夹墙深窖，一向招纳亡命之徒，是逃犯的窝主。宦官张忠与张茂为邻，张茂与张忠杰拜为兄弟，通过关系攀附马永成、古大用、于金等人，得以出入豹房，侍奉皇帝踢球，而趁机仍像从前一样做盗贼。后来多次被河间参将袁彪打败，张茂窘迫，向张忠求救。张忠在自己府地设酒宴，招张茂、袁彪东西对坐。酒酣时，举杯嘱咐袁彪称呼张茂的字说：“燕石是我的弟弟，从今以后不要相互为难。”又举杯嘱咐张茂说：“袁公善待你，你小心不要侵犯河间。”袁彪畏惧张忠，只是微微答应。不久，张茂被宁镐擒获，刘宠等人相继到京城谋划自首。张忠与马勇成为他们向皇帝请求，并且说必须献上万金才赦免。刘宠、刘臣拿不出，逃走了。不久，刘瑾被杀，有诏书允许自首。刘宠等人于是出来到官府自首。兵部上奏赦免他们，命令他们捕拿其他盗贼，立功赎罪。刘宠等人害怕约束，不久又反叛。党羽日益增多，所到之处攻陷城池，杀死将吏。马中熙等人受命出兵，在张德打败盗贼，不久又在河间打败他们，升任左都御史。但是盗贼正猖獗，诸将大多畏惧懦弱，没有人敢抵挡他们的锋芒，有的反而与他们勾结。参将桑玉曾在文安村中遇到盗贼，刘宠、刘臣窘迫，跳上名家楼上想要自杀，而桑玉一向接受盗贼贿赂，故意拖延。过了一会儿，齐彦明拿着大刀赶到，杀伤数十人，大喊着冲到楼下。刘宠、刘臣知道救兵到了，出来射杀数人，桑玉大败。参将宋镇在枣墙抵御盗贼，不放一箭，城池于是陷落，死了7000人。在这个时候，刘宠、刘臣等从京城附近侵犯山东、河南，南下湖广，到达江西，又从南向北直接窥视霸州。杨虎等从河北进入山西，又向东抵达文安，与刘宠等会合，攻破城镇上百个，纵横数千里，所过之处如入无人之境。马中熙虽然当时有声望，但不熟悉军事。张伟也是纨绔子弟，见盗贼强大，诸将胆怯，估计不能打败盗贼，于是商议招抚，说盗贼本是良民，被酷吏宁镐和宦官贪渎所激怒，如果推诚相待，可以不用交战就使他们投降。于是下令盗贼所在地不要捕捉，经过不要截击，饥渴时给他们饮食，投降的人不处死。盗贼听说，想要接受招抚，互相告诫不要焚烧抢掠，犹豫未定。而朝廷因为金军软弱，商议调发边兵，马中熙想战，则兵力未集结；降服，则盗贼时反时顺，始终不得要领。既然建议主府不能改变，恰逢刘宠等听说边兵即将到达， 退驻德州桑园。马中西乘轿进入他们营地，给他们酒食，开诚布公地安慰小玉他们。众人又拜又哭，送马祝寿。刘宠慷慨请求投降，刘晨却仰天长叹说，骑虎难下，现在宦官当权，人所共知，马都堂能自己做主吗？于是散会。而当时朝廷正悬赏捉拿盗贼，刘宠等人侦查得知，更加猜疑恐惧，径直离去，像以前一样焚烧抢掠。唯独到故城时，告诫不要侵犯马都堂家。由此对马中西的诽谤大起，说他因为家的缘故放纵盗贼，言官纷纷弹劾他，皇帝下诏严厉斥责。马中西还坚持他的说法，请求招抚。兵部尚书何健说，盗贼如果真解甲就免死，不然不要被他们欺骗。不久刘宠等最终不投降，于是派遣侍郎陆完都率军队，而召回马中西、张伟。当初马中西受命讨贼，大学士杨廷和对杨义清说，他不过是个文士，不足以担当此任，最终没有功劳，与张伟一同被关进监狱，判处死刑。马中西死在狱中，张伟被汲去爵位。正德十一年，巡按御史卢庸追溯马中西的冤情，说盗贼实际听从招抚，牵示许成方妒忌他，暗中请求增兵，使盗贼起疑心。等到盗贼再次接受约束，刚来到军门，而囚车已经上路了。朝廷于是恢复马中西的官职，赐予祭奠，给予恩印。陆完，字全清，常州人，做生员时，宦官王进到苏州，因是在庭中拖拽诸生，诸生群起攻击他，陆完没有参与。讨厌陆完的人重伤他，王进于是将陆完的名字列在首位上报。巡抚王树极力论奏王进的罪行，陆完才得以免罪。考中成化二十三年进士，去吏部候选时，王树正任吏部尚书，说这是曾经打击过宦官的人，应该做御史。进入御史台，果然有声望。正德初年，他曾任江西按察使，宁王朱宸濠非常敬重他，时常召他参加私宴，并赠给他金杯。正德三年冬天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、宣抚。刘瑾厌恶陈完赴京迟到，命令他以侍职的身份处理政务。第二年夏天，又改任南京督察院，督办江防军事。陈完任为以都御史侍职，不符合旧例，非常恐惧，便贿赂刘瑾，被召为左迁都御史。正德五年春天，被任命为兵部侍郎。刘瑾倒台后，言官弹劾他党附刘瑾，皇帝没有追究。第二年，霸州盗贼刘六、刘七等人起事，推举杨虎为首领。会安伯张伟、右都御史马中西出兵无功，被逮捕论死。八月，下诏命陈完兼任右迁都御史，提督军务，统领经营、宣抚，沿随军队讨伐他们。行进到涿州时，忽然传来贼寇将要逼近京师的消息，命令回军入卫。恰逢副总兵许泰、游击细勇等人在霸州击败杨虎等人，贼寇向南逃窜，京师才解除戒严。指挥贺勇等人在信安再次击败贼寇，副总兵冯真又在阜城大败他们，分兵追击。贼寇向东包围沧州，恰逢刘六、刘七中箭，于是解围南逃，攻陷山东二十个县。杨虎的军队也向北残害威县、新河。于是陈完频繁请求增兵，朝廷增派辽东、山西各镇军队追击贼寇。贼寇更加向南围攻济宁，焚烧运粮船只，转而侵犯曹州。冯真、许泰、细勇攻击斩首两千多人，抓获他们的首领朱亮，记录功劳，升陈完为右都御史，各位将领都升官。宦官谷大用、张忠认为贼寇很快会被平定，于是自己请求督师，下诏命谷大用总督军务，扶羌伯毛瑞冲任总兵官，张忠兼神枪，统领京军五千人，会合陈完讨伐贼寇。当时刘六等人在宜州、莒州之间纵横，而杨虎攻陷宿迁，俘虏淮安知府刘翔，灵璧知县陈伯安接连攻陷洪县、永城、虞城、夏邑以及归德州，边兵追击，贼寇退到小黄河渡口，百户下石设伏逼迫，杨虎溺水而死。余贼逃往河南，推举刘慧为首领，大败副总兵白玉的军队， 攻陷沈丘，杀死都指挥王宝，俘虏都指挥潘冲，向北攻陷陆毅。有个叫陈汉的，与宁龙谋划尊奉刘慧为奉天征讨大元帅，赵遂为副元帅。陈汉自任是谋军国重务元帅府长史，与宁龙设立东西二厂处理事务，将军队分为28营，以对应星宿，每营设置都督，聚集部众多达13万。想要牵制官军，于是刘慧、赵遂扰乱河南，刘六和齐彦明等人扰乱山东，党羽分为两部分。不久，刘六又转向北，细勇在潍县击败他们。他们回军奔向霸州，皇帝将要出郊祭祀，听说后恐惧，急忙召陈完复员，陈完在文安击败他们。贼寇向南到汤阴，陈完又督率诸将追击击败他们，先后俘获斩首1000人。在这时，刘六等人部众号称数万，但大多是胁从，精锐不过1000多人。自从兵部下手攻令，官军追击贼寇，贼寇就驱赶良民在前面，危急时就抛弃所掠夺的财物逃走。官军所杀的都是良民，因此捷报屡次上奏，而贼寇势力不衰。第二年正月，刘六等人又突袭霸州，京师戒严，下诏命陈完以及古大用、毛瑞回军防御近郊，贼寇于是向西劫掠博野，攻打澧县、临城。古大用、毛瑞在长垣与贼寇相遇，大败。朝廷议论召二人回京，另命都御史彭泽同咸宁伯仇月办理河南贼寇，将基辅、山东的贼寇交给陈完。陈完派细勇在宋家庄追击击败刘六，贼寇向南侵范腾县，副总兵刘辉大败他们，贼寇于是逃往登州、莱州海套。陈完的军队驻扎在平度，传习细勇、白玉与游击温公三路进攻，命副总兵张俊、李弘以及许泰、刘辉分兵拦截他们逃窜。贼寇逃走，连续作战都大败他们，贼寇于是改变服饰，换马而逃，先后擒获斩首2600多人。贼寇只剩300人向北逃走，沿途招聚，势力又扩张，劫掠香河、宝坻、玉田，转而攻打武清。游击王杲战败身亡，巡抚宁杲的军队也战败，基辅再次震动。而贼寇转而向南到关县，刘辉袭击击败他们，指挥张勋又在平原击败他们。贼寇向南逃往邳州，渡河到达固始，恰逢河南贼寇已被平定，刘六等人势力更加衰败，于是逃往湖广，夺船到夏口，遇到都御史马炳然，杀了他，又登陆焚烧汉口，被指挥满弼等人追上，刘六中刘建与儿子刘仲怀投水而死。刘七、齐彦明率领500人乘船从黄州顺流到达镇江，南京告急，陈完急速向南赶去，皇帝命彭泽、仇月会和陈完军队进剿，大军全部集结在江南、江北，贼寇仍乘着潮水上下肆意劫掠。操江武进伯赵弘泽、都御史陈世良遇到他们战败，死的人无数。七月，贼寇在孟独修船，陈完等人到达镇江，留下仇月防守，命令温公用骑兵驻扎江北，刘辉、细勇用船奔向江阴，陈完率领都指挥孙文、傅凯奔向福山港。贼寇恐惧，到达通州，飓风大作，弃船逃走，据守狼山。陈完命同知罗伟夜间引导军队登山向南逼迫，齐彦明中枪而死，刘七中箭也投水而死，余贼全部平定。回到朝廷，升陈完为太子少保左都御史，恩义儿子为锦衣卫士洗百户。第二年替代和兼任兵部尚书。陈完有才智，急于求取功名，善于结交权贵。刘辉、许泰、江斌都是他的部将，后来都受宠幸当权，陈完于是施展他的能力。当时朱宸濠已萌生意志，听说陈完担任兵部，送来书信极力陈述就好，想要恢复护卫和屯田。陈完回信让他以组织为理由，朱宸濠于是派人用车运送金银布帛巨万，寄存在他交好的教坊臧贤家中，便送当权贵人嘱托钱宁为内应。等到奏书下达，陈完于是为他请求恢复，而将屯田归属户部，请求交付朝廷议论，内阁拟旨上呈一并批准。满招哗然，六科给侍中高方， 十三道御史汪次等人极力争论，奏章都下到兵部，长时间不批复。南京给事中徐文甫继而上言，陈完于是请求采纳谏官的话，皇帝最终不允许。正德十年改任吏部尚书，朱宸濠谋反被抓获。宦官张勇到南昌搜查他的部籍，得到陈完平日勾结的书信，上呈皇帝。皇帝大怒，回到通州逮捕陈完，收捕他的母亲妻子儿女，查封他的家产。等到回京，将他反绑在杆子上，在头上标明姓名，混杂在俘虏中，排在凯旋队伍的前部入城，将要处以极刑。恰逢武宗驾崩，世宗即位，法司再次上奏陈完结交外藩儿，赠送金银不推辞，处理护卫而坚持上奏不坚决，应当斩首。陈完又乞求哀怜，下交廷臣重新审判。因为平定贼寇的功劳在八义之列，于是得以减免死罪，戍守福建静海卫。母亲九十多岁，最终死在狱中。当初陈完曾梦见到一座山叫大武，等到抵达戍守地，有山与其同名，叹息说，我的戍守早已注定，怎么能逃脱呢？最终死在戍守地。洪忠，字宣之，钱塘人，成化十一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刑部主事，升任郎中，奉命安抚江西、福建流民。回朝后说，福建武平、上杭、清流、永定、江西安远、龙南、广东城乡都是流民错杂，习惯于争斗，容易生乱，应当趁平时命令有关部门设立乡社学，教他们诗书礼让。弘治初年又升任四川按察使。马糊涂知府安敖恣意淫虐，土人恨之入骨，有关部门贪图他的金银而不加追究，拖延了二十年。千世曲瑞请求巡按御史张鸾查办，弘中赞成判决，逮捕安敖送往京师处以极刑。安氏从唐代以来世代拥有马糊，至此改为流官，一方才安定。历任江西、福建左右部正史。弘治十一年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顺天，整顿冀州边备，建议增筑边墙，从山海关西北到密云谷北口黄花镇，直抵居庸关，绵延一千多里，修缮重建城堡270所，全部在沿边各县筑城。因此上奏减少防秋兵6000人，每年节省运输犒赏费用数万。所辖的潮河川离京师200里，位于两山之间，宽100多丈，水涨时成为巨径，水退时平坦如陆地，贼寇得以长驱直入。洪忠说，关以东3里左右，那里山外高内低，大约高2丈，可以开凿成2条水渠，分拣水势，而在口外协助实验，以约束水流。在堰内设置关口，用100人守卫，使贼寇不能迟突，可免除京师北固之忧，而且能在河边地屯田耕种。兵部尚书马文生等请求批准。等到动工凿山，山石崩塌，压死数百人。御史一服，给侍中马于聪等弹劾洪忠。巡抚张玄等请求停工，不被允许。不久工程完成，侍郎张达协同司礼监宦官前往视察，回来说，石洞仅能泄小水，地境边墙多沙石，不利于耕种。给侍中屈伸等弹劾洪忠期望三罪，朱言官及兵部都请求逮捕洪忠。皇帝认为洪忠为国家修缮边防，不应当加罪，停发俸禄3个月。正德元年，由巡抚贵州召回督办漕运兼巡抚江北。第二年就地升任右都御史。苏州、松江、浙江运船由下港口及孟都河宿大江到达瓜州，远涉280多里，往往遭遇风涛。洪忠说，孟都对江有嘉河，可抵达白塔河口。旧时设置4闸，径直40里，到夷陵镇再折而向北，即抵达扬州运河，开郡较为便利。改掌南京督察院，就地升任刑部尚书。正德四年冬天，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，掌管督察院事务。正德五年春天，湖广年荒盗起，命洪忠以本官总治军务，陕西、河南、四川也隶属。绵阳贼寇杨清、丘仁等建称天王，将军出没在洞庭湖一带，围攻越州，攻陷临湘，官军屡次失利。 洪忠及总兵官毛伦传习都指挥潘勋、柴奎、布政使陈浩、副使蒋生在麻瓤滩击败他们，擒获斩首740多人，贼寇余余是平定。当初洪忠掌管督察院事务时，刘瑾正得势。等到刘瑾被杀，言官弹劾洪忠训司刘瑾鞭打御史。朝廷议论认为洪忠讨贼有功，搁置不问。当时保宁贼寇兰廷瑞自称顺天王，燕本树自称瓜地王，其党廖会称扫地王，部众十万多人，设置48总管，蔓延到陕西、湖广境内。兰廷瑞与廖会谋划占据保宁，燕本树谋划占据汉中，夺取云阳、游津、湘东下。巡抚林俊正商议在通江阻遏，而廖会已到，攻陷其城，杀死参议黄赞、牵涉前朝奉等逃走。恰逢官军从其他郡返回，贼寇怀疑援兵到来，也逃走。林俊增发罗回以及石龟土兵帮助前朝奉进剿，参议公免人也会合。龙滩河涨水，贼寇渡河一半时，罗回奋力攻击，擒获斩首800多人，坠崖溺水的人很多。林俊又派知府张敏、何山等追击，抓获廖会，余众逃往陕西西乡。洪忠于是下令招抚，归降的人有10000多。不久贼寇收拾散亡，攻陷营山，杀死千世王元，肆意劫掠彭建二州。洪忠赶赴四川，与林俊的意见多不合，军机受到牵制，贼寇更加猖獗。随后传习陕西、湖广、河南兵分道前进，湖广兵先在陕西实权追上。兰廷瑞逃往汉中，都指挥金冕包围了他。陕西巡抚兰章正驻扎汉中，兰廷瑞派其党何虎到兰章处，请求回四川接受招抚。兰章认为兰廷瑞本是四川贼寇，恐怕逼急了必会拼死，陕西将受祸害，于是令金冕护送他出境。兰廷瑞进入四川后请求投降，洪忠等命令到东乡听候招抚。贼寇意在延缓官军，拖延数月，依山结营，要求驻军在营山县或临江市，派官员为人质。洪忠令汉中通判罗贤进入其营，燕本树来谒见，约定已定，恰逢官军有杀死他们砍柴的人，贼寇又一句，于是杀死罗贤，劫掠如故。官军设7座营垒守卫，贼寇不得逃脱，其党羽逐渐溃散。兰廷瑞以所掠夺的女子诈称为自己的女儿，与永顺土社彭世林结婚，希望借此机会逃走。彭世林秘密告知洪忠，洪忠授予方略让他图谋。到了日期，兰廷瑞、燕本树及其党王金珠等28人都来会合，伏兵发起，全部被擒获，只有廖麻子逃脱。其部众听说变故，惊慌溃散渡河。洪忠派兵追击，俘获斩首700多人，因功升任太子太保。没过多久，廖麻子和他的同党曹府劫掠营山、彭州。正德七年，总兵官杨洪、副使张敏、马浩、何山等人联合攻击他们，贼寇的势力陷入困境，终于是提议招安。张敏单人匹马前往曹府军营，曹府听从命令，于是前往军门接受约束，回去后遣散了他的同党。而廖麻子怨恨曹府背叛自己，杀了他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转而劫掠川东。官军不敢攻击，偷偷跟在贼寇后面，砍下良民的头颅，冒充战功，土兵尤其残暴。当时有民谣说，贼寇像梳子，官军像篦子，土兵像剃刀。巡按御史王伦、济公御史汪景芳弹劾中纵容士兵不加约束。王伦又上奏说，忠臣逆饮酒放纵游乐，导致贼寇从河州渡江攻陷州县。皇帝下诏将忠召回，让彭泽接替他，终于是请求退休回家。嘉靖三年去世，谥号相会。陈浩，会稽人，成化23年进士。平定贼寇后，就地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湖广。蒋生，祁阳人，是陈浩同科进士。陈金，字汝立，应城人，后迁居武昌。祖父陈坦曾任夔州知府，父亲陈林曾任广西佥事。陈金考中成化八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婺源知县，升任南京御史。弘治初年出京巡视浙江，回京后借灾一弹劾文武大官19人， 侍郎丁永忠、南京大理卿吴道宏、南宁伯茅文等人大多被罢官。不久升任山西副使，历任云南左布政使，讨伐平定了竺子庆的叛变苗人。弘治十三年，就地授予右副都御史，巡抚云南。孟养酋长思禄与孟密酋长思迭连年交战。陈金凤、赵征发缅甸、甘崖、陇川、南甸各部兵马，聚集粮食十二万，准备征讨，同时派参议郭旭前往招抚。思禄害怕，于是停战进贡，陈金因功受赏银币。贵州兵击败贼妇米鲁，米鲁退兵攻打平夷卫以及大和、乐乐等堡。陈金发兵连续击败他，增加俸禄一级，被召为南京户部右侍郎。正德元年，给事中周喜等人弹劾不称职的大臣，陈金在其中。皇帝下诏不予追究。陈金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乡，未获批准。不久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。当时内臣韦斌等人建议，请求将两广各司贮存的银子运往京师。陈金上书表示不可，皇帝下诏留下二十余万两。马平、洛荣的同仁猖獗，陈金与总兵官毛瑞发兵十三万征讨，俘获斩杀七千余人，晋升左都御史。段腾峡的苗人时常出来抢劫。陈金想到苗人喜爱于言，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，于是订立规约，让百姓与苗人交易，将峡改名为永通。苗人本性贪婪狡猾，起初假装接受约束，不久却不给钱，杀掠更加严重。寻州人为此编出话来说，永通不通，来藏江中，谁其作者？这是责备陈金失策。正德三年十月，升任南京户部尚书。次年冬，被召为左都御史，尚未接到任命，因母亲去世回乡。正德六年二月，江西盗贼起事，皇帝下诏启用陈金原职，总治军务。南基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广的文武将吏都归他节制，允许他自行决断处置，都指挥以下不听命令者，可专行诛杀。当时抚州有东乡贼王玉武、徐养三、傅杰一、接端三等，南昌有姚元贼汪成二、王浩八、殷永石、洪瑞七等，瑞州有华林贼罗光全、陈福一等，而赣州大帽山贼何基清等又起事，官军多年不能攻克。陈金认为所属郡兵不够用，奏请调广西郎土兵。次年二月，先进攻东乡，派参议徐帆等人分兵屯守要害，而令副总兵张勇、土官岑聪、岑猛各自统帅官兵、募兵在熟塘攻击贼寇，进战南兖，追击败敌于赤岸阴岭，擒获徐养三，斩杀王玉武等人，攻克营寨265座，斩首11600余级，俘虏750余人。五月遗失姚元，令参政董普、吴廷举等人分营于余干、安仁、桂溪、鄱阳、乐平堵截贼寇，而亲自统领大军直捣其巢穴，殷勇石重伤而死。恰逢张勇率募兵赶到，用毒弩射杀洪瑞七、程七等人，俘获斩杀共5000余人。七月乘胜斩杀罗光全，华林贼全部平定。又都率副使王志等人攻打大帽山贼，擒获何基清，俘获斩杀1700余人。半年之间，贼寇几乎被剿灭，于是就在东乡设立县治，并设立万年县，招降民众居住。前后每次奏捷，皇帝总是赐下喜书嘉奖慰劳，赏赐银币，加封太子少保，恩义儿子为锦衣卫士洗百户。陈金屡次击破大股贼寇，但他所用的募兵贪婪残暴，嗜杀成性，抢掠比贼寇还厉害，有数百口的大家族全家遭害的。所捕获的妇女往往被指为贼寇家属，用数千艘船载走。民间有歌谣说，土贼有渴，土兵杀我。陈金也知道百姓受害，但正依靠他们的力量，所以不加禁止，又不能保持廉洁，军资多有私吞，功劳虽多，世人百姓都甚为怨恨。东乡之战，岑聪的士兵放弩射击，清洁如飞，贼寇十分窘迫。岑聪的士兵要求赏金1000两，陈金吝啬不给，于是放走贼寇，使其逃脱。狡猾的贼寇大多没死，还有数千人。陈金急于成功，于是下令招抚。 他攻破姚元贼寇时非常高兴，认为成功就在眼前，与姜立大摆酒宴庆贺。贼寇侦察到各处要害没有守军，于是拿出所有财物贿赂募兵，趁夜逃走。当时贼寇已断炊三日，自认为必死，沿途抛弃老弱幼小，遣散妇女，到达贵溪后才得以饱餐一顿，于是转而劫掠衢州、徽州一带。陈经知道失策，也下令招降。贼首王浩八等人假装投降，以延缓官军进攻，实际仍像以前一样攻略，最终未能进出贼寇。济公给侍中黎氏以及两京言官接连上奏弹劾陈经，于是召回陈经，命于建接替他。陈经于是请求服满丧期离去。正德十年再次启用总督两广军务。府江贼王公寻等人作乱，陈经聚集各路兵马与总兵官郭勋等人分六路讨伐，斩杀王公寻，俘获甚多，加封少保、太子太保、恩义二子如前。又因饶平捷报，下诏让先前受恩应的儿子晋升一级。陈经因诏回朝，路上得病回乡，皇帝下诏强令他出来任职。正德十四年冬入京掌管督察院事。世宗即位后请求退休，皇帝命他乘一车回乡。过了一段时间去世。于建，字良佐，桐庐人。父亲于静考中进士，官至御史。巡视江西时惩治外戚王氏、万氏宗族恣意横行的罪过。因是获罪，贬为李州判官。大力修筑碑堂堤堰，灌溉田地近万顷。多次升迁至云阳知府。于建考中弘治三年进士，授官长清知县，升任南京御史。升任河南佥事，擒获松县贼寇吕梅。历任江西参议，平定大帽山贼寇。升任广东副使，途中被召为大理少卿。正德六年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在苏杭等府治水，修治围塘，百姓享受其利。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正德八年春，姚元已降贼寇王浩八反叛，皇帝下诏命于建接替陈经督率江西、浙江、福建诸军讨伐。当时王浩八部众万余人屯驻在浙江开化，被同知武文定等人击败，逃回江西德兴，以所擒获的都指挥白红、江红为人质，向按察使王志请求招安。王志接受了，将他们押送回姚元。王浩八逃往占据贵溪培元山，余众重新聚集，连营十里。于建命令王志与副使胡世宁、参政吴廷举分别屯守要害，切断其归路，而亲自与都督李鸿成夜冒雨悄悄进军，大败贼军，俘获斩杀数千人，于是擒获王浩八。其同党溃散，逃往玉山。于建与南赣巡抚周南、江西巡抚任汉又攻击斩杀七百余人。残余贼寇逃往姚元，于建督帅吴廷举等人进剿，逼迫擒获。于建吸取陈经的教训，一心用兵，而任汉懦弱。之前任汉为布政使时曾赞成陈经主张招抚，虽然多次上报斩获首级，但追剿贼寇迟缓，残余部分又起来作乱。此前东乡贼寇被陈经击败后请求投降，隶属于胡世宁，号称新兵，但劫掠如故。不久因害怕治罪再次反叛，派参将桂勇等人讨伐擒获。万年虽已设立限制，贼寇仍很多，隶须多是贼寇同党，官府的一举一动他们必定知道。副使李勤治理严急，众人想要反叛，因畏惧李鸿在余干而不敢发作。李鸿死后，王垂七、胡念二等于是作乱，杀死李勤及饶州通判陈达、秦弼、指挥刑事陈等人，焚烧官署。于建发兵擒获他们，叛乱才平定。言官弹劾于建及任汉、周南，兵部请求召回任汉，命于建兼领巡抚。次年攻打临川贼寇，斩杀其头领，又派参将李龙攻打新干贼寇。贼寇盘踞在万山之中，建称王浩已八年。李龙等人深入，全部被擒获，俘获斩杀1700余人。济公后晋升于建为右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大贼徐九龄最初在建昌、李元聚众为盗，后来出没于江湖之间，历时30年。黄州、德安、九江、安庆、池州、 太平都受其害。于建讨伐斩杀了他，群盗全部平定。宁王朱宸濠按侍御史张敖山弹劾于建，正德十一年被召回，于是请求退休。嘉靖元年，因举荐启用原官总督漕运。青州矿道王唐等人在盐神镇起事，流窜劫掠东昌、兖州、济南。都指挥杨继及指挥杨浩等人攻击他们，杨浩战死，杨继仅免于死。皇帝下诏责备山东将吏，于是诸臣分道追击贼寇，贼寇不再屯聚，流窜劫掠于荆襄、鱼台之间。突然进攻曹州，想渡河渭城，又劫掠考城及河西岸，到达东明、长垣、河南及保定守臣都告急。贼党王有贤等人转而劫掠降服、封丘、南抵徐州。朝廷议论认为各道巡抚权位相等，于是命于建与都督鲁刚共同提督两机、山东、河南军务，以便宜行事节制诸道兵讨伐。贼寇又流窜到考城，官军正要攻击，而河南投降的贼寇张进带领300骑兵赶到，中都留守严凯与他们一同前进，正在交战，张进忽然三次挥舞他的旗帜先行撤退，贼寇乘机进攻，官军大败，将士死800余人，于建等人连营进兵，贼寇才被消灭。同年秋，被召掌管督察院事。过了一年，去世于任上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庄襄。周南，字文化，晋云人。成化十四年进士，授官潞河知县，升任御史，出京巡视基辅。弘治初年，再次巡视广东，弹劾总兵官刘瑾，历任江西右部政使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武宗刚刚即位，贼寇侵入宣府，参将陈雄等人截击，击败了他们。济公后，增加周南俸禄一级，因母亲去世回乡。正德三年，刘瑾专权，以大同粮仓的粮食有霉烂为由，逮捕周南及都粮郎中孙禄、关进、赵宇，用枷锁押送到大同，责令加倍赔偿。恰逢大赦，大同总兵官叶春等人为他们请求免去加倍。赔偿完毕后，释放魏明。刘瑾被诛后，以原官巡抚宣抚，周南未就任，称病回乡。次年，启用都理南干军务。南干巡抚的设置从周南开始。汀州大帽山贼张时望、黄庸、刘龙、李四载等人聚众称王，攻略成邑，蔓延到江西、广东境内，多年不得安宁，官军讨伐往往失败。推官莫仲昭、知县蒋基、指挥杨泽等人被俘，贼势更加炽烈。周南聚集诸道兵在龙崖攻打他们，擒获张时望。一名林父在别处铁坑攻击斩杀黄庸，其他各个寨子被指挥孙唐等人攻破。而副使杨章、千事林相等人也攻击刘龙、李四载，擒获了他们，先后斩获5000人，莫仲昭等人得以逃脱回来。捷报传到朝廷，赐下敕书奖励慰劳。周南于是移师会同总督陈经，共同平定姚元诸贼，境内于是安宁。正德九年春，升任右都御史、总督两广军务。过了一年，请求回乡，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孙禄，栖霞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由户部主事历官郎中。刘瑾败后，启用原官，多次升迁至应天府尹。马浩，本姓邹，字宗大，宁夏人。弘治十二年进士，由行人选任御史。正德初年，升任山东佥事，因事获罪，贬为真定推官。境内多次出现盗贼，马浩叫吏士练习射箭，广泛设置方略，盗贼一出现就被抓获。又因事获罪，贬为开州判官。真定立民服，在宫阙前请求留任，于是免于贬官，升任四川佥事。浩身材高大，行动敏捷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懂得兵法。大道方四、曹福等人势力正盛，洪忠讨伐了很久没有成效。浩到任后，检阅部队，笑着说：“将领不了解士兵，怎么作战？”于是挑选1000名健壮士兵，分为几队，每队设立队长，加以训练。恰逢曹府将要袭击江津，浩跟随巡抚林俊剿贼，大败贼军，俘虏斩杀 以及烧死的有2000多人。第二年，方四攻陷江津，攻破綦江，逼近重庆。号夜间派出100名骑兵，举火攻击贼军，贼军惊慌溃散。乘胜追击，斩杀俘获很多，于是联合罗回的土兵围攻贼军。贼军在左翼布阵，而在右翼设下伏兵，号用正兵抵挡左翼，亲自率领100名骑兵冲击伏兵。伏兵溃败，逃向左翼，左翼也溃败，方四逃往婺川，与曹府相互攻击，部众于是离散。方四改名换姓逃走，被其他将领抓获。号两次受到嘉奖，升任副使，与总兵官杨洪击败曹府。曹府投降，但他的同党廖麻子吞并了他的部众，接连攻陷铜梁、荣昌。号被剥夺官服官带。当时洪忠已被召回，巡抚高崇熙胆小怕事，又主张招抚。廖麻子等人假意接受招安，高崇熙立即撤除各路军队，命令副使张敏谦移开县临江的居民，腾出空地安置他们，许诺免除赋役3年，并向朝廷请求。号据理力争，认为临江是四川的咽喉要地，上通重庆、叙州，下连湖广、湖南，土地肥沃，为何放弃以资助盗贼，给自己留下祸患？高崇熙不听，号于是更加整治军队，观察形势变化。第二年，贼军果然抓住张敏反叛，皇帝下诏逮捕高崇熙，而提升号为右迁都御史代替他。贼军包围中江，将要直趋成都。号用5000骑兵与总督彭泽击败贼军。游击严勋在建州追击，斩杀廖麻子，余众逃走，推举其同党玉思凤为首领。总兵官陈寻追到富村，贼军假意投降，于是北渡长江，袭杀都指挥姚振，转入巴山旧巢。不久又出走大安镇，陈寻不敢前进，而陕西兵与贼军作战失败，贼军于是越过宁羌进犯略阳。陈寻军队鼓噪，贼军夜间逃走，渡过广元，被官军阻挡，回头直奔通江，巴中召集余党。诸将大多称病，不攻击贼军。皇帝下诏逮捕陈寻，并责备号。号于是与彭泽都率诸军在香山中抓获玉思凤，又与彭泽平定内江贼骆松祥，群盗全部平定。记录功劳，升任副都御史。10年，亦不落侵犯松潘，番人魔让六少等人乘机作乱，充当向导，西部大为震动。号招抚吐蕃充当间谍，发兵突然袭击。千户张伦等人夜间率领熟番攻破贼军，抓获魔让六少，亦不落逃走。号因松潘地势险要，番人经常拦截运输物资，于是都率参将张杰等人修筑墙栅，从三社堡到封洞关共50里。皇帝赐诏书褒奖。乌蒙、芒波二府与军连、巩县接壤，方圆千里，山深林密。朱蛮伯人子、义子、众家子、苗子、裸、贺等杂居其中。有一个伯人子名叫普法厄，通晓汉语，懂得符箓，妄称弥勒出世，自称蛮王，煽动诸夷作乱。流民谢文礼、谢文义响应，都指挥杜从作战失败，谢文义夺走他的头盔。12年，号都率指挥曹玉进讨，普法厄失败，逃到青山寨固守。号分兵占据水口，断绝其取水通道，在南方留出包围圈等待。贼军缺水口渴，冲出南面包围，官军拦截攻击。普法厄中流矢而死，朱蛮大乱逃散。因公再升右都御史，因弼儿子为锦衣卫士，袭百户。号有才气，善于应变，挥霍豪爽，自我欣赏，所到之处往往有功。但在四川任职已久，熟悉当地习俗，锐意立功成名，最终因此失败。在此之前，易不落已经逃走，号一兵攻打小东路番寨未能攻下，茂州群蛮担心被侵犯，于是纠合生苗围攻城堡。参将瑞希等人讨伐兵败，指挥庞生等人都战死。又曾派遣副总兵张杰、副使吴礼攻击松潘南北二路番人，不利，损失军士3000多人，隐瞒不报。伯蛮平定后不设置戍守，急忙班师，请求将高县改为州，设置长官，增加高、巩、云连田租1800担，命令指挥魏武丈量田地，夺取降人的产业分给军民。 而巩宪知县不良揣摩浩的意图，又杀降人阿赏。杜从因失去头盔的缘故，怨恨谢文义，暗中派人购买他的首级。于是谢文义成群埋怨恨，煽动他们，遂大乱，攻打高庆福二县，攻破城池。杜从率兵抵御，又败，死伤700人。从黎崖以西，天权六藩都相继作乱。南京给事中孙茂与巡按御史卢雍、黎龙先后弹劾浩。14年，于是派遣官员逮捕浩，走到河南，上书称病重，留在家里。世宗即位，才被逮捕，不久削籍回乡。杨义清、胡世宁推荐他，被贵恶驳斥而停止。很久以后去世。赞曰：何见主管中书，能任用诸将灭贼，大概当时杨廷和在政府，内阁和兵部同心，所以能够奏效。马中熙一向富有当时声望，但军事不是他的长处，恰好因此失败。然而看刘晨阻止投降的话，也可以看出朝廷之事了。洛完交结的罪行超过首功，得以从八义处罚，有漏罚之处。红中陈经的威势谋略很显著，而土兵的歌谣听之心中恻隐，这又是统兵者应当留意的地方。